请我们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我就为大家念这段经文。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比喻，甚至于在世俗的环境中都有这个比喻所留下来的痕迹。美国有一个法律的规条叫做 Good Samaritan Law， 好撒玛利亚人法规。这个法律的内容，这个法规的内容，就是为了保护善心的人士，在别人意外的灾难中，车祸或者是像911这种情况里面，有善心的人士他参与帮忙，参与急救的工作，若是有不理想的后果，譬如说被帮忙的人死去了，这个法律规定不可以来告，不可以来控诉这些善心帮忙的人，这叫做 Good Samaritan Law。 这个名字的来源，这个法律的内容，它名字的来源就是从这个比喻出来的。难道这个比喻真的就是要表扬善行吗？真的就表示说我们行善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吗？这样子的观念当然跟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白白的救恩是有出入的，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对这段圣经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灵异解经非常的流行，就把这个比喻解释成，其实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阐明福音的奥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父 Church Father 他的一篇信息，他所解的，他就说这个比喻里面有这样子的意思。他说，那个落在强盗里面，那个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那个人，就是代表整个人类。强盗就是撒旦跟他的奴役，就像当初来引诱亚当一样，把亚当困住了，把整个人类困在撒旦跟邪灵的手里面了，甚至于人被撒旦蹂躏到无法还手，毫无还手的余地，打个半死了。然后祭司跟利未人呢，这两个人就是代表旧约的制度，代表在旧约里面的一切的宗教制度，这个宗教人士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帮忙。撒玛利亚人就是代表耶稣，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耶稣一个犹太人变成撒玛利亚人了，但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牲口他说就代表保罗。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使徒为什么选保罗，我也不晓得，我猜 大概是因为从我们所认识所读到的教会历史里面，保罗看起来是一个最苦命的，所以他就做牲口了。这个殿里就是教会，所以当耶稣把这个救的人，把他救的人放在保罗这个牲口上，建立在保罗这个因信称义的救恩的道理上之后，这个人要被带到殿里面去，就带到教会。殿主是谁呢？当然就是教皇了。这样子的解释，他的创意性我们很佩服，但是我们当然觉得有一点太过牵强附会了。那么这个比喻如果不是这样解释，它的用意到底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回到这个比喻当初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那个情况，他的那个环境，我们慢慢就可以摸索出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特别为了25节那个律法师讲的。那个律法师起来问问题，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而路加记载说这个律法师问问题是来试探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试探耶稣这四个字是路加的所谓的 editorial comment， 是这个路加的这个编者写者的一个说明或者注解。这个律法师绝对不会站起来说我来是要来试探你的，路加为了让读的人明白这后面的比喻是针对这个人所说的话跟行动，所以前面就先强调他是来试探耶稣的。路加凭什么这样讲？人难道不能够问问题吗？不但如此，同一个问题另一个人问，路加却不说他试探耶稣。大家应该心里面有一点印象，是在路加福音18章18到23节，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来问同样的问题。在那里记载的说，这个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而路加却不说他试探耶稣。为什么？难道就跟我们中国人说的伸手不打笑脸？因为这个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讲了这种奉承的话，所以路加不好意思说他这个话是试探耶稣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律法师是来试探人的，他没有任何的诚意。他问的问题虽然是很好的问题，虽然是有关生命的问题，他毫无任何的诚意想要知道答案。我们怎么晓得？因为第一，律法师知道问题的答案，他自己知道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耶稣跟律法师的对话中，所有的答案都是这个律法师自己提供的。26节，耶稣倒过来问，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27节，律法师回答，他把申命记6章5节、利未记19章18节把它并起来，谈论到有关人对于神的态度，谈论到这是一个直向的态度，谈论到一个人对于横向其他人的态度。所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28节，耶稣肯定这个律法师所提出来的答案，但是29节，律法师还问问题，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其实那个字就是说，那个人 he wanted to justify himself， 那个 justify 那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 becaus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就是那个字，就是一个人证明自己有理，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生命里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又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世界这么大，社会上这么多人，有那么多的需要，谁才能够算是我的邻舍呢？如果碰到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得爱他如己，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你可不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 Can you narrow it down a little bit? 你可不可以把它弄得窄一点，弄 narrow it down?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谁是我的邻舍？定义一下吧。然后就是30节到36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讲完之后耶稣倒过来问他问题。37节上半节，这个律法师回答他说是怜悯他的，是怜悯那个被强盗打的。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动词，就是对那被强盗打的人行怜悯的。耶稣再度肯定他的答案。你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师知道问题的答案，所有问题的答案通通是他自己提供的，没有一句是从耶稣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人心里面知道答案在哪里，耶稣倒过来问他，他并没有答错，所有他给的答案耶稣都予以肯定。而耶稣对路加福音18章那里面的少年官所说的事情，其实跟对这律法师讲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在那里耶稣先问那个少年官，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然后那个人就马上接着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我听过许多的传道人用路加福音18章来布道，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少年人有没有说谎？谁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至少从圣经上所看到的，耶稣并没有指控他说你说谎，你根本做不到，耶稣并没有这样讲。倒过来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耶稣说，你还有一样事情，就是变卖所有的来跟我。而且在马太那里甚至于记载的说，耶稣听了这些话之后就爱这个少年官。一样的讲到人与人横向的关系，然后耶稣其实是在对这个少年官做了一样事情，是他对许许多多宗教人士没有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神性启示给这个少年官，说还有一样事情你要做，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把自己跟诫命里面人跟神直向的关系做一个完全直接的对比。所以耶稣在这里对律法师所说的事情跟对的少年官其实是一样的。而在这里律法师知道问题的答案，而律法师的问题，他对于人生生命的问题，出在他不肯去做他已经知道的那一部分。他的问题是出在他不肯去行他脑子里面已经知道的。他虽然问我该做什么，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做，根本没有兴趣去做，没有决心去做。所以在28节耶稣肯定了他的答案之后说，你这样行必得永生。这是我们中文看到的，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们的中文圣经那个永那个字底下有小点点，表示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也就是说如果原文的话，那么就应该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生。换句话，耶稣没有谈到永生这件事情，却说你必得生。而事实上如果各位有 NIV 的话，你回去翻一下，你可以发现这里还不是讲得这个字，直接的翻译 NIV 说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照这样去行你必将一直活着。在希腊文的这个未来式里面，这个动词强调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而且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未来式其实是一个条件式的未来式。你如果做了这个 you will， 其实这个 will 并不是指的将来一个遥远未知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意思也就是说，耶稣这样的回答这个语句不只是一个对未来的应许，对一个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得到永生，不只是对那样事情的应许而已，也包括了他表示说现在就可以开始永生的这个生命的经历。虽然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已经可以开始去体验，已经可以开始去预尝了。我相信各位在过去几年已经听过我们在讲台上偶尔都会讲到的一个新约神学里面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已然而又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是主耶稣在把神国的事情讲给他子民听的时候非常清楚表达的一个张力。神的国已经发动了，已经临到那些愿意顺服的人，但是神国所有的丰富，所有的好处，那所有的丰满，要到未来我们这些人才会一同才体会到。而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就是说，不只是让已经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现在你就可以开始永生的生命跟生活，你照这样去行就必一直活着。而这个律法师显然不以为然，并不想照着去行，他就再问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而耶稣回答他的方式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整个跟他对话的结论仍然在于照样去行。所以在最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师的问题不在于他脑子里面的答案，不在于他脑子里面缺乏什么知识，他提供了所有脑子里面应当提供的答案，他的问题出在于他不肯去做他已经知道的。人生的问题真的像耶稣讲的这么简单吗？两句话就解决了，前面说你这样行就必一直活着，下面这37节说你去照样行吧。人生的问题这么的复杂，有这么多不同的状况，真的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它吗？人生有那么多的 if， 那么多的 but， 岂是这么简单就可以打发得掉？我看到耶稣这样子回答这个律法师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今天教会里面所谓的辅导协谈这个事工，基督徒的辅导 Christian Counseling， 这是在20世纪之后才有的科目，20世纪之后的神学院才有基督徒辅导这个科目。在这之前，教会的历史上牧师长老对于信徒生活的影响最主要的，甚至于我要说几乎全然都是在讲道的时候来形成的。在那之前，20世纪之前，基督徒对于生活上应当有什么表象，应当有什么转变，最主要的来源是在他礼拜天礼拜六听道的时候来形成的。20世纪之后才开始有这个面对面个人协谈，而且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面临这个压力，需要开这样子的课。基督徒辅导的这个产生显然是跟世俗的心理学的发展有关系，世俗的心理医生都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辅导来协谈来听我们人的问题，更何况群羊的牧长呢？但是各位，基督徒辅导是不是真的有助于教会里面基督徒灵命的健康？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一个 legitimate question， 仍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因为至少有一个可能的缺失是在基督徒的辅导里面会发生的，就是人与人面对面辅导的时候，面对面协谈的时候，多少会因为太直接了，太 personal 了，你跟一个人谈话，你所说的话他知道，一切都是针对他讲的，太直接了，太 personal 了。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多少会产生一些比较委婉的现象， 说的间接一点，人与人之间给大家留一点空间。讲道反而因为有这个距离，不那么 personal， 虽然我们都在这里，我的声音各位都听到，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所以它不是一个 personal 的事情，不是一个 private 的事情，反而可以说的直率一点，可以说的坦白一点，说的直接一点。我好多年前有一次去大陆培训，讲小先知书，讲到马拉基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各位有兴趣的回去翻一翻，那里面就是先知马拉基责备当时祭司里面一个非常败坏的现象，就是有祭司对不起自己年轻的妻子，年少时候所娶的妻子，用诡诈对他们，甚至用暴力对他们。我是刚好讲到那一段，小先知书从何西阿书开始一直讲到这一段，我在那一段里面就解释宗教行动与人实际生活若是产生分割，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现象，这是一个一点都不可能在神的面前说因为我在宗教行动上有所付出，所以或许在我其他实际的人的生活里面有一点缺失，可不可以补足一点，我在这些人那里强调不但不可以，甚至于更加的引发耶和华的愤怒。讲完了之后，在大陆的培训，蓝长老也去过，教会牧长跟一些同工去过，都晓得一堂课讲完之后有祷告的回应。有一个年轻的人大约三十岁左右之后就突然开始大哭，我们站起来祷告的，他就突然大哭，跪在地上大哭大喊，在那边认罪，弄得整个后来十几分钟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哭喊祷告，所以后来也没有人再回应的祷告了。然后我当时也觉得慌慌的，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走了。吃中饭的时候，那个团队的带领同工就很兴奋的跑来，张老师，今天神做了大事了。他说因为那个刚才在那里祷告的那个传道人，他是我们当中一个全职的人，但是他打太太，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仍然在教会里面服侍，因为他讲道有供应。而且那个年轻人的父亲是这个团队一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的一个核心同工之一，现在在他们当中也像是一个长老的身份。这个团队的同工就跟我说，他们过去劝过，去他们家里辅导过，当然这个传道人的太太也并不是全天下最温柔的女人啊。他说头一两次还劝，还好像可以听，到后来这个事情根本不能谈了。然后他说今天，他说知道的人不多，他的爸爸还有几个在教会里面资深的同工，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头痛这个问题。今天他居然当众这样的哭啊喊啊悔改，而且他刚才年轻人就问他怎么回事，他都说出来了，他也甚至于主动的要求教会停他服侍，感谢神啊，感谢神。那是十年前的时候了，我那时候说话比现在更直，所以当时我就讲了，我说请你不要再讲感谢神这三个字了，我说这个人照你所说过去两三年这个样子，你还让他讲道，我说你不要再讲感谢神三个字了。我也告诉你们，后来我也再没有再回那个团队去服侍过。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例子在我心里面记得很清楚，我也只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就是因为已经失去了那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威胁，就是因为他是来一个培训，他根本没有心里面预备要听这样的信息，而就是因为圣经刚好讲到马拉基书那一段，我没有任何的 agenda， 我讲的非常的直率，反而是他们当中的同工，因为是个人面对面，多少留一些情面，而这个情面一点一点留下来，一点一点留下来，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Luther 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属灵的知识加上一个不悔改的心智，造成一个 monster. Spiritual knowledge with unrepentant heart create a monster.
这是 Luther 所说的，任何属灵的知识加上一个不悔改的心，制造出来的不是一个罪人，没有悔改的罪人而已，制造出一个 monster。 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复杂，是很简单，你照样去行，你照着圣经上所说的去行。问题是人不肯去行他已经知道应当行的，这是这律法师试探的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师不肯去行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律法师基本的人生观里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因此也生发了充满了偏见、充满了偏差的人生观。耶稣用这个比喻很显然的是要暴露出这个律法师他的内心的光景，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用得非常的巧妙，因为他并没有说，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被打个半死，然后有一个律法师走过那里，他没有讲这样子的话。事实上在他所举的比喻里面，律法师根本就没有出现。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耶稣的智慧不只是直率而已，像我这种人笨人就是只是直率而已，没有智慧。耶稣不只是直率，他的智慧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在他这个比喻里面没有提到律法师，他却提到祭司跟利未人，让人很失望。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的巧妙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其实当他提到祭司跟利未人看到这个人从那边过去，意思就是说不但是没有过去看看，是看到那个人躺在那就想办法从远远的绕过去。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有一次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退休会有一个节目就是演这个短剧，然后那个退休会短剧旁边有个旁白是哪一个姐妹我不要提了，他就讲这个故事，然后他说有一个牧师从那里过去，然后他就那时候我还没有奉献，但是他就做很不好意思的样子。祭司跟利未人看到这个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特别说就从那边过去，意思说假设这个人躺在路的这边的话，这个祭司利未人是从绕着那边远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为大家念利未记21:1-4，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这里意思就是说，要摩西告诉亚伦的子孙不可以去碰任何的死尸，碰了之后他们就成不洁净的了。你如果再读到大祭司的话，在第10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做大祭司的连自己死去的父亲跟母亲的身体都不能碰，这是利未记21清楚让我们看到的。这是耶稣用他这里巧妙的地方，祭司跟利未人在里面讲到说呢，强盗把他打个半死，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已经躺在那里垂死的状态了，所以这个祭司利未人一看到第一个想法就是死尸死尸，我必须离得越远越好，而且就算不确定他还有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把握能把他救活，就不敢去碰他，因为万一碰了死了之后，虽然他们不需要 Good Samaritan Law， 但是因为他们宗教的习俗他已经玷污他自己了。可是律法师的眼中却不是这样想的，律法师是非常看不起祭司跟利未人的。在公元前174年， 是犹太人历史上最后一个正统的大祭司。按照神所给他们的律例，正统的大祭司必须是撒都的支系，是撒都那个支系所生出来的长子。公元前174年，欧尼亚斯这一个最后正统的大祭司，他的弟弟想要这个职分，就花钱贿赂当时统治耶路撒冷这个区域的安提阿古王，就把欧尼亚斯废掉了，立了 Jason 做大祭司。没想到过了3年之后，有人的钞票比 Jason 更多，那个人叫做 Menelaus， 他的钞票比 Jason 更多，他去找安提阿古，他说你把 Jason 废了吧。安提阿古说当然没问题，然后就把 Jason 废了。不但把 Jason 废了，而且怕犹太人反抗，把 Jason 废了之后犹太人会说那 Onias 怎么办呢，所以就先把 Onias 给暗杀死了。然后把 Jason 废了之后，立了 Menelaus， Menelaus 根本就不是撒都的后裔。从此开始，在圣殿的大祭司就再也没有由撒都的支系来承担的，整个祭司系统变得非常的腐败。而事实上，这一件事情就是引发法利赛人运动的开始。因为犹太人他们说我们的祭司已经是一个腐败的制度，就兴起了法利赛人律法师的运动，讲究一切归回律法，一切归回传统。他们要从世俗化的这个污染的祭司制度中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法利赛人这个翻译也其实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 the separated one， 那些被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当耶稣提到祭司走到那里绕过去，那律法师说当然嘛，他们是一群让我们失望的人。然后第二个人出现的时候，这个律法师说 of course， 如果连祭司都腐败的利未人算得了什么呢？意思也就是说，两个当然让人失望了之后，出现的第三个人，有解经家这样子说，他说耶稣讲故事的奇妙的地方就是许多地方是出人不意的。他说按照这当时犹太人的 expectation 期盼，祭司利未人过去不管这个人，下一个出现的应该是谁？律法师。居然出现了撒玛利亚人，现在英雄要出现了。法利赛人说，律法师说，我们就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跌破他们的眼镜。如果法利赛人对祭司利未人有偏见看不上眼，那撒玛利亚人他就是加倍的看不上眼，百倍的歧视。而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比喻的高潮结束了。那伸手帮助着受伤的就是这撒玛利亚人。然后他这个比喻的巧妙的第二方面是耶稣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问问题。他转过来问了律法师，他说你告诉我，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各位，这是我们的主他的智慧。 He turned the table around。 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倒过来问哪一个是落在那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律法师问谁配我来爱他，像爱我爱自己一样，请你告诉我。 Narrow it down a little bit， 你如果告诉我是我们教会里面某某姐妹，我说很好，因为她蛮有爱心的。你如果告诉我是我丈夫，不可能。 Narrow it down a little bit， 谁值得我把自己摆上来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而耶稣把这个桌子整个转过来，把整个局面倒转过来，问题已经不再集中在谁有力量帮助人，问题集中在谁是需要被帮助。 这个比喻的技巧，加上他最后问问题的技巧，将律法师这个人的心暴露出来。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所以在他的人生里面产生许许多多的偏差，许许多多的偏见，然后他不得不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是那怜悯他的律法师问永生的问题，他知道答案，他不肯去行。他不肯行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他不知道永生，他也无法知道永生。要应用这个比喻，各位弟兄姐妹，容许我做一个平行的延伸，平行的转移。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祷告里问，我说耶稣啊，我已经信你了，但是我当如何行才可以体会这个你白白赐给我重生的生命呢？我才可以有那做儿子做女儿的确据呢？你说的喜乐，你说的平安，你说的和平，我怎么样才可以去预尝那个滋味呢？耶稣就问我，在我所说的话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我就回答耶稣啊，你说过要保全生命的，凡要失去生命，那为了你失去生命的要得着生命，而且你也说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连他原来有的都要夺去。我就听到耶稣说，你说的对，照样去行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我们的人生观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整个宇宙不是绕着我们来运作的，我们开始知道有那圣洁荣耀的创造主，他也是恩惠慈爱的救赎主，我们的生命应当以他为我们的中心。我们也慢慢的知道应当怎么样的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丈夫，对待我们的妻子，对待我们的儿女，对待在身边所有一切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主啊，谢谢你，我们若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照样去行，我们就将一直活着。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